中国商务部日前宣布将对原产地美国的进口的高粱展开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与此同时，美国美中贸易委员会发布报告说，中国严苛的数据管理不利于网络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安全。外国企业在华的云计算产业也面临诸多的限制。那么，北京一向将美中贸易视作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最近，美中经贸关系中发生的相互指责和调查，是否说明美中关系的压舱石在动摇？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你好，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美中之间啊，最近这样的一个你来我往的这样的调查和批评，互相指责，在近期好像这个美中经贸关系当中啊，出现的比较多，多次了。这是不是说明现在就是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开始了，或者是加剧了，给人感觉到有一点火药的味道了？
从去年整个这个一年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说这种贸易摩擦或者贸易纠纷呢，的确是出现了很多次。请大家注意呢，是两个层面上，一方面呢是在这个宏观政策方面，有一些很大的这个争执，比如说美国呢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同时呢美国呢也对中国单方面展开这个使用超级301条款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侵犯问题进行调查。另外一方面呢是在一些具体的一些层面上，你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么中国呢中国出口美国的太阳能板、洗衣机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呢，美国要增加它的进口关税。这些都是说明呢，我们确实面临看到了这个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出现了很多这个摩擦的地方。那么除了这个贸易摩擦本身来看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解决这些贸易摩擦的这个方法上，目前来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新的现象。因为你比如说就美国而言呢，美国现在呢它呢更强调的是要针对具体的行业，那么设定更具体的目标，同时呢也做好这个撕破脸面不谈判的准备，那么对于某一个单独的产业呢实行单方面的制裁。这些呢是在以前的中美贸易纠纷的时候呢美国不大采用的方式。那么随着这个川普总统就职以来呢，在过去的一年中呢确实出现了这些新的一些制裁的动向。
马昭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美中贸易关系呢涉及的产业是非常多的，刚才您也提到了，贸易的金额也是非常的巨大，那么两国的市场的这种依赖性、依存性啊，相互依赖是非常高，那同时呢也是这样的摩擦不断。那以往呢是美国是很多次对中国进口的商品进行了刚才我们提到这种叫所谓双反的调查，而中国实施这种双反调查美国的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那么这一次呢，中国也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就有学者担心中国这次的这个做法可能会引发美中的贸易战，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呢，这一方面来说呢，是中国向美国表达或传递一个信息吧，就是说呢，中国现在中美双方的经济依存度是非常高的，那么中国呢也有一定的能力呢实行一些反制措施，并不是完全的处在一种被动的地位。同时呢，我也注意到《纽约时报》呢有一篇评论，专门对于刚才所说的中国对美国进口的高粱实施这个双反调查，因为呢，高粱本身呢进口的大概就是1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进口额度，从美中双方之间的这个巨大的贸易体量来看呢，数字其实并不大。但是呢，这里边呢，《纽约时报》指出呢，有很大的一个政治含义，因为呢，高粱这种农作物产品呢，是美国中西部这个农业州呢主要出口产品之一吧，是大宗出口产品之一。那么农业州呢，也是川普总统和美国现在执政的共和党主要的一个选民的基本盘，那么对他实行这种双反调查或者实行一些贸易制裁呢，实际上也是要传达一种政治信息，可能会对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对于共和党的这个基本支持力量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制裁吧，或者一些提供一些信号。但是目前来看呢， 不管是大的摩擦还是小的这个摩擦吧，中美双方呢基本上还是保持是比较克制的。那么在前期呢，川普总统呢并没有承诺他的选战中间提出的这个指控中国是汇率操控国，增加关税。那么中国呢也在释放一些这个信号吧，那么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所以呢是这个大的动荡没有出现，但是小的摩擦呢还是频繁的发生。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美国这个今年的这个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啊，就是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川普总统实际上在这个竞选的时候提出的这个口号，就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和中国这个贸易关系的问题，还有他说上任后第一天就要把中国宣布为这个货币操纵国等等等等。那么现在川普总统执政一年了，那么美中经贸关系总体来说，你觉得整体的趋势是怎么样的？
还是用刚才说过的一句话，也就是说目前来说经贸关系呢是大的动荡没有出现，但是小的摩擦呢还是不断的发生。这里边呢还有一些可能一些新的动向吧，因为我们可以比如说与川普总统的前任相比呢，美国现在的经贸政策中间的主导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川普总统所提出的美国优先的思想，那么要注重美国产业发展和美国本身的就业，这个呢是在以前呢没有太多的强调，那么现在呢还是放到了一个非常主导的一个地位上。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解决办法的不一样，那么原来的解决办法呢或者前任的解决办法呢主要还是希望通过谈判，希望通过呢这个双边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但是现在的这个川普总统内阁呢，他呢放弃了以往这种所谓全面贸易对话的一些做法。你比如说去年年中呢曾经举行过一次中美之间的全面贸易对话，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对话的方式呢来解决一些贸易中间的系统性问题或者贸易中间的一种认知性的差距。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贸易对话呢实际上无果而终了，后来也没有再谈起。那么也就说明呢现在政府中间呢提出了很多呢他可能更重视一些短线的行为，更重视一些定点解决问题，更重视这个结果而不是谈判本身。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实际上是给这个贸易问题的这个摩擦呢提出了很多这个新的不确定的因素。
那张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实际上很多学者也都提到，就是美中经贸关系当中这个所谓的这个认知性的这个差距或者认知性的矛盾这个问题，那具体指的是什么？
这个认知性的矛盾呢，也就是说到底中美双方这个经贸关系如此之复杂，如此之这个依存，那么这样的话出现问题到底是什么根本性原因造成的。我们可以从去年的这个中美全面贸易经这个贸易对话中，后来中国的参与者中国的代表汪洋副总理他有一个讲话，他呢认为呢这个之所以造成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的问题呢，主要是美国落后的贸易政策，也就是说他觉得美国呢是冷战时期的一个思维。那么如果这个说的更直接一点啊，如果说这个美国把对华出口的贸易限制，那么改变这个限制，那么降低到这个巴西的程度，那么中美之间的美国贸易对华的逆差呢可以缩减24%。如果这个出口限制呢降低到这个法国水平的话呢，那么美国呢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呢可以缩减34%。你从他这个讲话中可以看出呢，他认为这个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美国贸易政策的原因导致的。那么但是美国的当时代表的讲话呢，这个很显然跟中国政府的认知是不一样的。那么美国认为呢这种问题呢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中国政府和中国市场之间的特殊关系，造成了一个对美国企业的歧视性待遇。那么其中包括比如说有些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包括中国政府呢对于本土的一些新兴产业的一个大力扶持，包括中国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扶持，包括中国政府呢可能强迫外国外商呢向中国这个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必须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转让这个技术。那么也包括前一段炒得比较厉害的像这个信息安全呀，那么盗窃商业机密啊，所以这样 样的话呢，美国认为呢，不是美国自身的贸易政策，而是中国自己的这个产业保护和这个市场经济，市场这个是这个不发达的市场经济造成的。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认知性的矛盾。
嗯，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在应对这个美中贸易之间这个矛盾，或者是这种贸易战的风险，中国采取了哪一些措施没有来缓解这个矛盾？那么这些措施是不是有效？
从目前看来呢，中国政府的确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那么当然它呢，这些措施主要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做法，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我们也见到过这样的措施。你比如说第一是谈判，像刚才说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全面对话，这是一种方法，希望解决吧，希望至少把问题摆到桌面上。第二呢，是像川普总统去年十一月份访华的时候，中国也提供了一个大的这个看起来很好看的2000亿美元的订单啊。那么这些老办法呢，目前来看呢，在面对新总统和新的内阁的时候呢，是有些问题的。首先说是这些老办法呢，实际上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都是这样的办法，但是呢，从这二三十年中的经验来看呢，其实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结构性和认知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现在新总统有他的新政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这种非常强调实力，非常强调结果，这样的政策呢，也不一定是个能够用老办法来解决。
嗯，马大教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北京方面一直是说这个经贸关系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那么是美中关系的基础。现在看来，这个压舱石似乎有这个要坍塌的这种感觉。那么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的这其他领域的进展是否顺利，在你看来？
首先说这个压舱石本身还是存在的。那么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呢，虽然呢都有一些这个贸易方面的不满吧，但是呢双方在这个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不愿意呢使这个关系彻底的破裂，产生一种贸易战。那么但是同时呢，我们说就像刚才所说的这种贸易领域里出现的不公平啊，或者说是不互利的这种抱怨吧，其实也出现在其他的领域，你比如说人文交流这些领域。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新一任的美国政府和这个中国的习近平整个的这个领导的政府来说呢，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压舱石做好，同时呢又能够找到一些中美关系的发展的这个增长点，使这个关系能够更加进一步的稳定的发展。这个将是双方领导、双方政府都面临。